欢迎收听由春点为您带来的《三角铁》。
在2019年的时候呢，有一部剧非常火，叫《庆余年》。当时呢，不仅内容火了，然后很多的演员也有翻红的说法，然后也有爆火的说法。比如其中呢，就有一个人叫郭麒麟对吧？听春点的人都知道，我们经常会聊一下德云社的事儿。我们也自诩说是德云社编外人员，当然有很多听众也都这么夸我们啊。这部剧呢，有网上一个挺有意思的梗啊，我再说一遍啊，是梗。郭麒麟的生父可能是于谦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对，因为郭麒麟在这部剧里太帅了，并且呢，这个角色很适合郭麒麟，
嗯，
一个精明的算账的一小伙子，挺好玩。啊，马上呢，《庆余年二》就要开播了，在这次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啊，咱们把《庆余年一》的剧情重温一下，然后咱们再去迎接这部剧。这部剧呢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啊，其实小说也特别的精彩，并且这部剧呢演员也都演技在线啊，大家看起来很爽。这里头又有情和爱啊，又有江湖啊，又有权谋啊，又有这个厚黑啊，职场啊，反正都有。比如说到职场呢，大家除了会说一些比如各个地儿的老大，比如陈平平这种啊，范建这种，当然大家都不会忘记一个人，就是王启年。王老师，
王老师多逗啊！王老师在、
特别可爱啊。那今天我们毕竟啊，这个讲权谋的人肯定特别多，我觉得不轻松啊。跟着大哥在山里，
咱们聊聊这个八卦和瓜的事儿、
聊聊情感的事儿。之前《庆余年》上线之后，很多人都说范闲一共五个爹嘛，所以他是爽文大男主，一路披荆斩棘啊。但其实呢，范闲身边还有不止五个女人。今天呢，咱们围绕着渣男范闲到底更爱谁，我们尝试去代入一下这个角色，也跟大家聊聊啊。这集我觉得有点像意淫的啊，毕竟哪个男人不希望自己花团锦簇的、
对
吧？啊，但
韦小宝是吧？
是，人家说范闲比韦小宝还牛呢。
哦，
对吧？
更爽一点。
你像这叫爹到用时方恨少，你知道吗？他他妈五个爹，而且不止五个爹，兴许然后姑娘好像有那么七八个
是
吧？
啊、是
已知的就七八个啊、还有好多不知道。
大家好，这是由春点文带来的三角铁，我是黄黄，
我是小娇，
我是老航，
我是七七。
这个庆余年啊，咱们今天从一的这个剧情和大家再带着原著一起跟大家去聊一聊，因为毕竟这已经是一部已经上线的小说，我相信有很多人看过小说。也正是因为这部剧呢，它改编的好，所以才没有剖了街，对吧？那像有的这种可能改完了，大家就开喷了。
它这属于是现象级，
现象绝
对
现象
级。因为就是我活这么大啊，我见过这种现象级电视剧就两个，一个是2017年
《琅琊榜》
播的那个，不是就反腐那个，你知道吧？
打哥了。
然后就是这个2019年那个。
那你把《琅琊榜》给放低了。琅琊榜好像现在是中国这种仙侠还是什么古偶啊这种题材里 number one，
还有一部呢，
什么呀？
啥呀？
《甄嬛传》忘
了。哦，
反正分的都挺细的，
《延禧攻略》呢，我
那个就是
那就是爽剧，
那就爽，
那
可不
是的，
就愣爽，
对，爽爽爽爽。
下面啊，咱们就进剧情，先说一下。当然了，还是那话，它会带一些原著，所以也是给一些。比较着急看到《庆余年二》或者还不知道《庆余年》整个故事讲的事儿的一个朋友，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庆余年》呢，它这个立意还挺大的。他说是地球啊发展的，反正就好特好。后来几个大哥呢对着就扔核弹
啊，对，就急了，
啊、就急了啊！这一扔呢，就给地球扔坏了，全是辐射，人类呢就没办法在这儿生存了，感觉都快连上三体了啊！有一部分人呢就跑了。啊，就去外星玩去了，还有一部分呢，就说要不先跟这儿待会儿，所以呢，就留下了一个军事博物馆。这博物馆里呢，有一些科技，啊，当然这些科技有什么呢？在这部小说里，最主要的是一把霰弹枪，还有一把巴雷特。
机器人呢，应该算吧？
就他妈给他留那盒是吧？
对，巴雷特。
对对对，还有刚才焦爷说的那个 AI 机器人也是，比如这里的五竹啊、一直演着蒙着黑布。跟那个漫威里那叫谁来的 幻视，
幻视、嗯、
是一能耐啊、
嗯！
幻视脑袋上镶一黄宝石嘛，呱呱呱滋。
要不他们感觉不到五竹的气呢？五竹是机器人，
啊、
你知道吗？
对，
真牛逼。
对，喜欢江湖界这朋友都知道啊，这个习武之人讲究这内功跟外力啊。
你看过《龙珠》的也知道啊，就是我操，哪有一股强烈的气过来了
啊？
但是五竹是绝对是那个，你说那是烧豆油的，
谦儿哥他爸那个。
他们那里边分级也挺有意思的，五竹宗师级，你感觉不到他的气，我操、
嗯！
对，其实我觉得江湖类好看就好看在排行榜上嘛，就人都爱去比较，又尤其有这么一句话：
嗯、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谁都想说自己是大哥。
一缕二道三点飞
啊，
四关
五
马
六
张飞
了、啊，就光这排名就多少人干的。
嗯，
但是吕布排第一，这个一直是没有争议的啊。啊，故事呢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大背景。后来呢就是仅存在地球上这帮大哥吧，就说呢还有点人让这帮人玩吧、嗯、防止呢人类文明发展的太好，别到时候又拽核弹，所以就希望他们永远停留在封建时代啊，你们就玩点这个冷兵器就得了
啊，
砍砍刀啊，射射箭啊得了。但是防止有那个天赋异禀的，就比如像咱们看黑客帝国有那尼奥那种程序 bug 了出这么一种，所以咱们以备不时之需，拿巴雷特咱蹦牙呢、
哦、
就是这么一事儿。男主人公呢范闲啊，他就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故事呢讲了这个朝代呢，说之前叫北魏，然后北魏就开始分裂出来呢，有北齐，有南庆，还有一个中立国吧，或者说中立城叫东夷啊，这三方呢算是互相质疑。开头呢就说了啊，说有一天反正有这么一人，应该就是五竹带一小篮子
啊，对对对对，
篮子一小孩儿、
啊，
那小孩啪往天上一扔呢，突然就植入了一个新的记忆，这人就是范闲啊。讲了范闲这个小时候呢被藏在了一个当私生子，范闲一直跟奶奶长大，这里其实就出现了他的第一个女人啊、
嗯，
也就是所谓的青梅竹马。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但是这个词其实我觉得用的不准确，不应该说是青梅竹马，
这应该算包办婚姻是吧？
嗯，算通房丫头，
对，丫鬟、
啊、通房
丫
鬟，
对、
嗯，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啊，甭管男孩也好，女孩也好，都有一个跟自己一起从小玩到大的异性，
都有一个同房丫头。
那就祝大家这个前程似锦了。
你这么说就是。
贩毒，
但一般都说是男的配书童，
商务贩毒，
对对对，
商
务
贩
毒，就咱那会儿看的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啊，梁山伯跟的那个就是一贩童，
商务
贩童去了，
贩童，
对，就是一个这个陪读
面首，
对对，但是这里其实挺脏的啊，跟大家简单聊一下，就是关于通房丫头的这个事儿，在《红楼梦》里其实就有通房丫头的出现，有很多，只不过说。
嗯，
能敢写出来或者说给这个身份比较高的就是袭人、
嗯、
啊，但是通房丫头在古时候的作用是什么，这很肮脏，这个这块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咱们去看的时候，就是床底不还有一个跟榻一样的东西吗，
嗯
啊，那个榻是古时候的通房丫头睡的地儿，
哦，
它起的作用就是给自己家主子端尿盆，就是主子比如夜里想上厕所了、
嗯、
没地儿上去、
嗯、
啊，那他负责端，渴了他负责端水。在这里呢，明朝有一个叫严世蕃的人，他玩的比较脏啊，就是大家一搜就知道，美人鱼跟美人指啊，这个就美人鱼指的就是
他尿人嘴里，
对
啊，
他吐痰没地儿吐啊，就往他嘴里吐，因为他嫌那个痰盂脏。
落地请开手机吗？这、
啊、王浩了，
浩哥，
浩哥，好家伙，
就往人嘴里吐，
串他妈多少个电视剧，
大哥了。
啊、
哎呦，
小
美美人指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以前这个上完厕所之后没有电马圈，
女的给擦去，舔去，
对，
舔，
对对。
我操，
这个都是历史有记载的啊。严世蕃，
那不弄哪儿都是，那怎么弄？
这个这就是以前通房丫鬟的其中的一个作用吧。
哦、刚舔完，少爷亲亲，
打嗝了。
美人指是说手指那指，
对，
哦、
就是人形厕纸嘛、
啊啊啊啊。
你甭管他是怎么给你弄干净了吧，
啊啊啊啊
反正它的作用是这个。
明白明白。
但是严世蕃这个人呢，在历史上肯定是有争议的。他是明朝嘉靖第一鬼才嘛，
嗯、
就是说这人呢，就太机灵了。啊，但是机灵的人难免都会有一点这个变态之事，
嗯、
啊，所以咱今天也不讨论这个。啊，第二个通房丫鬟的作用啊，就是防止少爷走歪路，因为这个男孩呢，14、15岁青春期了啊，他可能就开始琢磨那点事儿了、
嗯，
你不能说少爷天天出去逛窑子不行。其实逛窑子呢也不会浪费太多的家产，这咱听郭老师讲那些不都知道吗？
你只要别给他赎回来，别有辱门风，
哎，
就行了。
还怕是什么呢？咱当时听张广泰的时候也知道，尤其这少爷一去，都会有那个好多亲戚过来陪着你一块玩，他给你们使坏啊。因为古时候没有所谓毒品，他就带你赌，监禁杀，赌金道，这所有的家底儿都输光了。所以通房丫头还有一个就是用途，就是满足少爷的青春期，并且呢不让少爷出门去，这是他的一个作用、
哦、
啊。还有第三个作用啊，也不能说作用，第三种就是一般比如说航哥跟哪个国家的这公主联姻了啊，或者怎么着的，
我驸马
试活
啊，谁给谁试活、
哦、
就是公主会带个通房丫头、
哦、
先试试你
试驸马是吧，
对，看你行不行、
哦、
你行了就行了，你不行再说不行的事
儿。那我对不对，我得让
咱这节目还替人宣传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因为公主也会来例假嘛，这个通房丫头的作用、
哦
嗯、
填这个，
对，来填这个、哦、所以说通房丫头在以前的地位是很低的，这也就侧面咱们说明了关于柳思思的这个问题。哎，是叫柳思思，
是叫柳思。其实柳思思在那个电视剧里边并没有出现，
对，但是她的戏份是有，我看了、
嗯、有
人说是怕
太太给弄走了，
怕不合适，说怕让这个青少年看到这部剧呢，一个男的有俩媳妇儿不合适。
嗯，
因为在实际的原著中，林婉儿确实是他的正室，
对，
然后这个柳思思算他的妾嘛，我记着是，
是的，
然后并且最后归隐江湖的时候，也是他们三个人一起
活着。
对，只不过说小时候演了这个女孩嘛，但是后来大了就没有再说。
嗯
啊，这块也就是想跟大家先讨论一下，就是你们其实还对自己的青梅竹马还有印象吗？或者还有情感吗？我可以先说啊，因为我在节目里提过好多回，我那青梅竹马就是那保姆啊，这保姆这保姆是带引号的，
那也叫青梅竹马，
那没办法呀，
你的小竹马
啊，
是一保姆，
就是这个保姆是后来本台一号神秘人物杨哥给起的外号啊，因为说的长得跟保姆似的，但是对保姆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的贬义，只针对这一个人。我是因为那个小时候爸妈工作忙，然后我爷爷奶奶姥姥我都没见过，就他们去世的早、
嗯，
所以我相当于被寄养在我的同学的家里，啊，从小跟那个女孩一块玩，玩着玩着发现妈真不是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对我的这个青梅竹马除了怨念，
没什么好印象，
怨恨，嗯，不能说念，对，没有任何好印象。
因为这个黄老师他母亲该给人钱给人钱，
对，
给人买冰棍什么的，给人那孩子买巧克力的，给他买老冰棒。要不说黄爷这人打小就不招人待。知道吧？
但是他小时候挺老实的，
哎、
就是招这个长辈人喜欢，
所以才欺负我嘛，对吧？哦、人家吃梦龙，我跟那儿做双棒嘛。
哦，是邻居这么给你买？
对，就是那女孩她妈领着我们俩一块儿去超市买冰棍儿去。
怎么没给你老冰棒呢？
买了一双棒，掰一半给我。那半他吃的是吧、
哦、
尝尝味
儿。那其实你也可以了，你好歹还有个小竹马对吧、
嗯、
我都没有小竹马。
这竹马有不地没有呢、
嗯、
我感觉。
童年阴影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青梅竹马我不会爱的，
不是
能走到最后的。
嗯，他并不是你的那什么是吧、
嗯、对对，并不是我的
白月
光。
不
是、
嗯、
不
是。
哦，那我也有青梅竹马。
你的小
竹
马是谁、
是我旁边楼的一个小男孩，他妈跟我妈关系也挺好的，她天天挨揍，然后我也揍她。我们俩也是那种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就我们俩真的就是因为后来上小学以后我们就分开了嘛，上初中的时候见过一次面，当时我们俩在那个台球案子上，我拿一台球那个棍儿，你知道吗，就帮他，我们俩在那儿打，
给人杆儿打折了是吧赔啊，100块钱一根啊
就是男孩就是在小的时候特别欠，你知道吗？
嗯，
所以那会儿我呢就是
我
是你也欠，
你牛逼，
我不欠，我小时候可不欠。
我那会儿是比较混，但是现在比较怂了。
现在
以前我妈说我小时候经常把旁边邻居给打哭了，都是男孩，所以我跟他关系不是特别好。现在那天听我妈说结婚了，然后生了一闺女。
等板三呢
这竹马、
这竹马合着就是说不一定非得一起长大，有可能就是说小学之后就死生不复相见了，
就是你捋我的是吧，也算小竹马是吧，
就是
一起长大的嘛。
哦，
七七呢，
我这个就压根儿也是那种小学之后就此生不复相见了，是我钢琴老师的孩子。
嗯，
嗯，然后我钢琴老师的孩子长得还挺精神的，我非常记得清楚，小时候上小学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听我妈说后来学播音主持了，他妈让他去美国他死活不去，学了播音主持之后
看播客了
我估计是现在挺好的。
哎，非得这么说我还真有一个，
你看看
你
看
在咱们节目里边还出现过，你知道我们家楼上傻丫头。
哦，我知道你。
对，傻丫头是属于什么情况呢，这就比较干瘪了。
啊，干瘪。
就小时候我们爸教你，你知道吧，一块玩儿
你让人吃。
然后呢不是我挖出来一个他咬不给他，他就站那仨都是旁边哭，过一会儿他妈看他哭了，说你为什么哭啊，说呀家弟都不给我，他妈啪啪跟那跑给人那沙子都刨遍了，最后挖出来一个得碗那么大的一个了。
哦，
你知道吧，
焦王。
我说真的，我说他妈真牛真威风，孩子要教你啪啪跟那挖，
教你王了。
后来呢是就是 他上高中了。
嗯，
上高中以后呢就跟一帮那个精神小伙一块玩
啊，
然后那帮人也欺负他你知道吧，因为他不是就有点可能
找航哥呀，我操，
我不管，
啊，
我跟他们家关系不好你知道吧，看他傻欺负他，拿他当时上职高那学费买了一辆摩托车，然后那天120来了，他妈跟家吃药了。
哦，
嗯，就这样。后来呢又长大了，高中毕业跟我一兄弟俩人搞对象了。
嗯，
我这兄弟呢就是反正咱们之前王家军的节目也提过，反正挺坤的一人，一天到晚揍他。
哦，挺惨的。
对，
哎，
再到最后也跟我大哥好了。
啊，
啊，
那咱们回到节目本身。说其实从咱们四个人来看，对于青梅竹马其实没有所谓的爱慕之情。
嗯，
哦，
放到这个剧情里，那我觉得咱们应该认为范闲其实对于柳思思来说也没有什么爱。对吧，更多是习惯嘛，从小一直跟在身边
啊。对，
更多还是像一个仆人。
我觉得有点像妹妹那种感觉。
算姐姐吧，范闲从小的时候就带着
他，比较大两岁嘛。
哦哦哦，
大。
哦，嗯嗯，或者说更多是亲人吧。
对，
就比较熟悉。那继续啊，咱们来说这个剧情，因为毕竟在《庆余年》这部电视剧里，他柳思思后来就没有再出现了嘛。
嗯。
后来到了这个范闲也是啊，中途又跟学这个 学读
啊，
跟费介老师啊，
费老
啊，跟费老跟道哥学的，
太厉害了，道哥！我跟你说，我真是我在这剧里，我只要一看道哥，我觉得那么威风，真是给他从小读大的，
读透了啊！当然，这个还是就是一些权谋的剧情，今天咱们还是围绕一些情感啊来说，
哦，轻松一点。
对，总之后来就是。就往这个城里带，对吧，进城里带之后呢就去到所谓他的父亲范建家里啊，这块呢有这么一条所谓的明线暗线也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想让范闲去接管所谓国家的这个财库，就是内库这么一个说法。
你说这作者给他这养父起这么个名儿，
啊，
什么意思？
范建，
范建，
你就琢磨琢磨，作者给谁除了林婉儿里面的女性角色认真起名
都是 A B B 嘛，
嗯，
对吧？
认真起名，
连海棠都是个朵
朵，
朵
朵，
啊，A B C C 啊，
对他
还挺顺口，
嗯，他这些名儿都挺有意思。范闲，反正你听这话也不
闲，
啊，
是吧，
嗯？真够闲的，范思哲，
啊，范思哲，
孩子半截路的嘛，
范思哲，
对。反正他后来进到这个皇城之后，主要的算是第一波的敌人吧，或者第一波的敌对势力，就是长公主李云瑞。
嗯
啊，这里啊，相信大家也都清楚这个感情的事儿。李云瑞本身跟庆帝俩人是属于是好特好，可是庆帝没看上他，看上的呢是范闲他生母叶青梅。叶青梅呢，实际上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未来人嘛，
穿越过来
的，对，穿越过来的，所以他的出现呢，他其实是想改变，就是，庆余年这宇宙里当局的一些想法，他是想让，我觉得至少是想让人类进步的。
他说想让所有的人都当王，
对，就是一个自由意志，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嗯，但是肯定是吧？
那肯定没
那扯呀，所以那谁给他弄死了吗？
庆帝这边呢，实际上也安排了一次所谓的巧遇，就是范闲的第二任，或者他后来的正室，也所谓的他第二段感情吧，鸡腿姑娘林婉儿啊，看起来俩人是在庙里因为一根鸡腿然后相识的啊。这块大家其实每一次所谓见到自己的初恋或者是这个一见钟情吧，我觉得都是在一些比较葛的场景里，
梗的地方。
对对对，你反倒比如说你去相亲啊，你很难说有一见钟情，因为你至少你都了解这个人，对吧？王阿姨至少得给你照片吧。
相亲你至少得有一个条条框框
预设，
对，
都是根据那个筛选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范闲遇到的第二个女的应该是范若若
啊，
因为我觉得范若若还是比较喜欢范闲的，只不过是因为他俩是兄妹嘛，
异父异母的亲兄 妹。
其实没事儿，就是怕外边人叨叨，你知道吧？
嗯、
说是范建的私生子，其实不是，
但是没有公开呀。
啊，对，
对吧？
那既然就要提这个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小众，就是一个人能遇到这样的情感，就爱上自己名义上的、
啊。
表姐也好，表妹也好，
就跟那个就什么半路夫妻，
啊、
那江庆跟那管洋洋在一块儿、
嗯，
这玩意儿你也不好说呀。
就是我觉得若若对他真的就是不像那种就普通哥哥的那种感情，
那绝对
绝对不是，他
是
崇拜式爱慕，
对对，
崇拜式爱慕
是属于就京城第一才女。
嗯、
然后按郭麒麟那话说，姐你都这么威风了，你怎么在范闲面前跟个傻妞似的，就也挺恋爱脑的。
是、
啊、是是。那要照这样的话，那其实我们觉得可以理解的为，只是说范若若比较仰慕范闲、
啊、
但是范闲对他我觉得来说应该没有，
也代表欣赏
一般。
嗯，我觉得
就欣赏吧，
或者
欣赏宠爱、疼爱，
对
啊，对，
就毕竟是自己妹妹、
啊，
哥哥有自己的保护欲吧。因为毕竟甭管是从剧里啊，还是从书里的感觉，还是第一眼爱上了鸡腿姑娘，
对、
嗯、
吧、
嗯？对。
那我们下边要开的题是不是我们曾经收的那些妹妹？是
吧？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我觉得应该是
黄哥好几个呢。
我觉得应该是甜美初恋的这个事儿。对，这块跟大家也说一下啊，这个林婉儿实际上她的身份。也不一般，
嗯，
不是一般二般的好，
那得是
三
般
四
般的好、
啊、对，这个也是啊，我们个人认为应该算是整部剧里最幸福的一个女人，就相比于其他女性角色，你甭管叶青梅也好，甭管李云瑞长公主也好，那按理说她还是她妈呢，对吧？
但我觉得她其实挺惨的、
嗯、
林婉儿就是长公主跟那个林相的私生女，
嗯，
但不过因为她是长公主嘛，所以就给她也安上了算是皇家人，这个太子皇子的也都对她爱慕有加，不能说爱慕有加，
管叫姑姑
啊、
嗯、
也是都保护的倍儿好，从小呢在家里也是这边哥哥也疼，那边这个叔叔大爷他也爱，
嗯，
我觉得他至少林婉儿一路看下来的话应该是没吃过什么苦，还是比较幸福的、
嗯、
然后并且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虽然说这个鸡腿有那么点出戏吧、
嗯、
啊，但是也表现了他那种就可爱吧，或者说是家里是真宠爱，
就
因为以前的女人不应该是得挺注重这种礼仪规范的，对吧？你说谁跟教育里没事儿什么啃一鸡腿玩、
嗯、他不能当明星，他也不能做自媒体、
啊、
他就只能自己那么待着，
嗯，
他不能抛头露面，因为他私生女嘛，对吧？
对，
所以也是他可怜之处嘛，毕竟你想啊，他从小就生病，对、
嗯、
而且就是你说他妈非要杀他老公，然后呢他哥哥还被他老公杀死了，你说他要知道这事儿他得多嗯，
但是人家背后可是国库啊，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你要是跟
他不在乎这些呀，
我去，你跟他共情你还是上班没上够，
你知道吗？
太有钱了。
他这个我能理解娇姐说他就是惨的点，就是他想要的他求不得、
嗯、
对，
但是我们跳出来看觉得他幸福的就是其实他结局是好的，就是他最后他的爱人、
啊、
他也得到了，他其实从小也没有受到什么坎坷、
嗯、
对，
这个总体来看我觉得他跟别的女性人物比他确实还算幸福了，因为别的女性人物比他更惨。
对对对、嗯、因为下一个出场的是斯里里嘛，对吧？那咱先说一下自己的甜美的初恋吧、嗯、我觉得这个虽然赵本山老师说过一句话，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谈下一话题啊，
但是我觉得初恋是有爱情在里头。
那当然
就是那种很青涩，
或者说他干净，
太懵懂了，
那是最干净的一段感情，就是你跟你的初恋
没那斜的歪的、嗯、但是你说什么叫斜的歪的呢？
斜的歪的，就是你开始琢磨了，你开始权衡利弊了，在那个时候没有，
啊、
那个时候你就是全身心的付出，毫无保留的付出，
就是想给他买早点，就想蹬自行车送他上班，
是
吧？
就想叫他起床，
就哪怕今天你知道吧，人家那个小姑娘爱慕黄爷那个，今天给黄爷买完早点，你知道吧？喂了狗了，人家明天也继续坚持，对
呀、
啊，吃完就骂人家，
就是
说这意思，
谁的初恋都是纯爱战士，是这意思吗？
那当然
啊。应该是，那你们觉得呢？
我的初恋现在楼底下坐着呢，我没、
哎、
没有什么。
哎呦，哎呦，
又
被你嗅到
了
哟！哎呦，
你
那没有办法。
那谁呢？条子呢？
初恋根本不能爱情吧？你别胡说八道啊！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初恋应该是有感情的，但是这个感情不能维系，就是至少在我看，维系不住。
我不这么觉得，就是你看那个初恋怎么分了啊？就是以前小时候不懂事儿，觉得找一个男朋友挺好玩的，但这种我就觉得好像不太是初恋，就是
玩儿。
对，可能就别人有我也得有，
你得真喜欢他呀，关键是。
但是我真喜欢的话，我就可能会尽量去维持，就是那会儿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永远都待不腻，就。真的就在车站那耗着耗着，他妈天黑了，最后一班班车了再走，就是那样，我就觉得反正挺幸福的
啊。
那是你的初恋吗？
我觉得是，就是我心中的初恋。
哦 哦, 哦，
咱们可以定义初恋。
哦、对
嗯，
对呀、
啊哦，
那肯定是你
明白了
第一个爱的，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就是看这眼就爱上了。
哦嗨，
这辈子忘不了的，你知道吧？
对，这辈子忘不了的。嗯，对，
其实这就是我想说，你怎么定义初恋？
嗯
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初恋我其实我都记不太清了。我对他那感情，我觉得就是啊，妈妈得。
因为可能小的时候跟现在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我恋爱的少，我男朋友特别少，所以我记得住。
哎呦，完了，又让娇姐拿捏住我，那显得我男朋友挺多的呀。
娇姐是纯爱战士，
嗯，我定义初恋是就是至少得定下身份，就得亲个嘴儿的才算。
拉过手不行，
拉手小学你过马路老师都喊你拉手，
你就非得那么
一排男生一排女生拉手过。对，
那航哥亲的嘴太多了，楼下就不是
了。惹事儿是吧？
啊，对，反正我是这么定义初恋的。
哎呦，
对，因为我确实我初恋比较早，
嗯，
但是确实没啥维系的，就是
那你怎么定义初恋呢？
就是我不说了，得有一点就是实质性的进展，比如亲过嘴啊，拥过抱啊，这种、
啊、
拉手不算。
那心理上呢？
对、
啊，
心
理上不懂啊。那就是喜欢那人，
而懵懂。
对，
我很同意很那个朋友这一点。
啊，确实是，就是你好比说，就是饭前见着鸡腿姑娘，
嗯，
他也不说我为什么喜欢你。
对，就是你说他到底爱他哪儿了，我也不明白。就跟之前我跟大家聊那个，我当时是因为我有一任女朋友，她的一个动作导致我不喜欢她。
就那吃嘛，
对、
啊，吃铁板吃一身，
吃冰激凌吃一身
啊！
他也双鱼座嘛，穿一大白羽绒服，吃冰激凌吃一身。
就说要不你这人啊，你就是就那什么？
我跟你说，黄哥别聊了，显然咱俩都是渣男渣女。我跟
你
说，
找菜你知道吗？吃一身怎么了？对不对？
是对，
黄哥经常吃一身。
你现在琢磨，你觉得挺可爱？我是吃一地，我都捡起来
黄哥还崩一墙呢，你
这拉一炕，
那不是你吗？崩天上去了，
没门框呢！
别。好好说，好好说。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吧，就是他可能爱的只是那一个瞬间，就是他没见过这样的。
嗯、
我是那么定义他对林婉儿，只不过说后来一接触发现，哎，挺好的，是吧？然后毕竟身份也合适，智商也在线，长得也好看。
我觉得就像这种这个一见钟情，就是见色起意，
嗯、
嘎嘣一看拿根鸡腿就爱上了，那不疯了吗？
嗯，但是
邂逅的感觉嘛，并不是说非得是鸡腿吗？
嗯是是是，
就那么一眼。
其实我觉得他对林婉儿是第一眼，始于就是见色起意，然后后来他遇到的女的，他不能说他都不喜欢，他都就是见色起意过，
都
对。但是只是最后林婉儿他权衡是觉得最合适的，
对，
嗯，因为斯里里啊，什么海棠朵朵，他在跟他们相处过程中他都爱过，但是都有各种原因使他不能跟他们长相厮守，只有林婉儿他能走到最后、
嗯、
要是能收他都收了，这谁不都得着呀？成年人不做选择，
我都要啊，
对，
全要，
嗯，
是，我是这么觉得的，
嗯，
是不是又显得我特渣女啊？
不是，这个是很正常的思维，就是你敢给他说出来的。
但只不过说在角色里是男的娶了多个女的，你换成女的也一样嘛，
对
啊、女的也可以每个都站着嘛。
成年人不做选择，范闲他只是就是美化他一下而已，事实上他就是韦小宝思维，谁不都收着呀？只是后面的女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
收不了，
走不了，去不了。而且范闲不也说了吗？就是在原著里也好，在这个剧里也好，就是典型高富帅嘛，对吧？
嗯、
长得也精神，江湖地位高，人缘又好，懂外语，神秘，
好好好，
十边形战士。
对，主要他还穿越的，对吧？他动
心知，
对，他还给你念个诗，你这玩意儿，你说这是吧？就那个北齐的那个叫什么？韩墨，韩墨
轩
是，对，是那大师圣，
对，就是大师圣了、嗯。一开始不爱说呢，这玩意儿他写不出来，结果一来夸夸，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是，你说你抄我老师的，
吐血了。
嗯、他糟践范闲，说你抄我老师。范闲说：“我这是，
我张嘴就来，我
敢问这个您老师是否姓杜啊？”说他背的是杜甫的诗，说不姓杜，那就。你糟践我，
安德广场天万间、
嗯、
是
作诗啊，作文你行，做人你不行。
对，关键他还写《红楼梦》啊，对吧？
哎
《红楼梦》千古第一奇书。
哎呦，
千古第一奇书是《金瓶梅》，我记着。
范闲也是就应试教育那波了，你知道吗？
对啊，
你让你背的，你背得了吗？对吧？
是是是，
我反正背个俩发的，我就搁那儿了。
所以说，学语文很重要。
是的，
对吧？你跟着你跟人解二元一次方程，人家说你有病吧？
韩哥穿越过去给人写案件去了。我告诉你怎么杀的人、啊，
不、
哎，我告诉你能怎么破案、啊。
这个说到根儿也是语文，就是你怎么把这个故事展现给别人，你明白吧？
对你不能跟人说有一笼子里有什么几个鸡几个弄啊，你算多少只脚、
嗯、
这鸡兔同笼这不行。对，那这其实是关于林婉儿。当然，这个我不知道这次《庆余年二》能不能全演完。但是林婉儿在这个大结局里，就是整个《庆余年》小说结局里，确实是跟范闲就相濡以沫去了，
嗯
啊，去西湖隐居了。
嗨，其实这东西吧，你就看着是这样，估计俩人过也一地鸡毛。林婉儿天天问他，你到底喜欢哪个，对吧？你是不是最喜欢我？我估计天天问他，你知道吧？
难
啊，问完就打他。
你这是你自己的经历吧？
啊，那你甭管了，那就甭管了啊，那就甭管了。
行，反正说到这儿啊。这个本身是庆帝安排的一场会面，然后希望让范闲和林婉儿联姻之后呢，掌管内库，
嗯，
也是制衡李云瑞长公主。谁成想俩人呢啊，这是天作的安排，不仅是同意，那是特别的同意，
嗯，太同意了。
对，这边呢，经过一系列的权谋之术吧，反正长公主李云瑞就算昏了，昏了之后呢，其实第一章南庆就算是结束了，那就至少在这边范闲已经坐稳了。然后他开始去下一个地儿嘛，其实在这会儿就也出现了一个人，号称是南庆第一名妓，对吧？司礼礼啊，司礼礼反正查了半天，在刺杀一次这个范闲的时候漏了，原来是北齐的密探。结果人家司礼礼呢身世也挺惨的，之前南庆留下的皇族啊，结果跑上那边了，后来给安没活，说不行你当探子去吧、
嗯、家道中落你回当间谍、
啊、对，当间谍、嗯、一般这个长得好看的姑娘最后基本都沦落为这种
风尘，
对，风尘女，因为她这样可以接触更高一级别的人，然后在这种场所呢也能更容易套话吧，
嗯
啊，然后有人说嘛，说司礼礼是范闲的红颜知己啊，因为毕竟呢怎么说，在每次司礼礼最脆弱的时候，范闲总能在第一时间
啊
一语道破他心里的这个苦楚。这女的不有时候就是这样吗？就是她可能她不爱你的容颜，不爱你的这个实力，就是雪中送炭，
就你懂我，
对吧？
啊、
嗯，不好多女神，这个就是岁数大了都没结婚，最后又找一所谓合适的，就因为这合适，他懂他，或者说能帮助他吧？我觉得这样，甭管帮助是什么，哪怕是做个饭，
你持之以恒嘛，
对
吧？
对对
对，你身边舔狗都跑干净了，就剩这一个了，那就他呗。
嗯、
最后就便宜他了。
对，但是我觉得范闲更爱他的点，这个更像见色起意。
对，
就我对于见色起意那个色还是色情的色、
嗯、
不是美色的色，因为他毕竟这个 CD 里这一身的技能
是是是
技能、
嗯、
因为后来不知道他是北齐密探之后上刑的时候，压范闲也挺狠的、
啊、
说变脸变脸啊，什么老虎灯辣椒水弄的。
在那个原著里边、
嗯、
范闲可不是电视剧里演那样啊，范闲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
嗯，
在原著里边、
嗯、对，所以
就整他呗，
十边形战士嘛，都得这样、
嗯、 那你们有没有红颜知己？
不敢有。
红颜知己，你对我们是蓝颜是吧？
对、
就
是、对，
对
于女生来说就是
蓝颜、
啊，就是你们现在的词儿不就闺蜜吗？对吧？
男
闺
蜜，
你都说红颜吧，都说红颜，
对对
啊、
嗯，
知己吧，
知己
吧,
吧，啊，
对，其实知己更多就是也不能说心灵伴侣，就肯定是彼此之间算有爱慕，
还得有爱慕，知己不应该有爱慕，
他应该是那种不点透的爱慕，
这必须得爱慕啊，都知己了，肯定得爱慕。
就
单恋呢，
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希望有一个倍儿懂自己的人
啊。
如果一旦产生这种人，那就会那什么，
多少有点那种
爱慕之情、嗯啊。
那没人懂我，那没有，真
没
有，
没有吗？
我就有个玩伴
啊，
就是还是上初中那会儿，但我觉得就是玩，他也不懂我呀。
那对啊，他得懂啊，
懂
他起码他得懂啊。
所以没有，
我这有的都变成另一半了，后来、
哦、
嗯，
然后就没消息了，
然后就
然后懂着懂着
再见了，我们就要远航，
就可能是懂了几天，后来就不懂了，
就懒得懂了，
懒得懂
了，
懂了
懂
了
啊，对，
心说真那么累是吧？
对，
干嘛一天到晚猜字谜玩儿？真的，
其实我就是比较倾向于哪个观点呢？就你发现你跟一个人沟通无缝，然后说什么都特别舒服，你知道吧？
嗯，
然后你知道的他基本也都知道，那就甭问、
嗯、
这人的这个情商和知识储备碾压你、哦、就是这么简单。
嗯
嗯，
因为我确实也懂过这么几个，然后人家就说哎呀你是最懂我的，其实狗屁，你知道吗？我就都能来
报备了吗？
啊，那早年间的时候、
嗯、
那
我极度同意老航说的这一点。
嗯,
嗯，就是他其实因为他的这个维度是比你高的，就是他可以懂你这个维度的所有人、
嗯、
所以他只是说凌驾于你之上，他可能是一个
对、
嗯、
人家那边觉得是天衣无缝，
那我不这么理解，
觉得是就怎么能这么懂、哦、其实是都明白，你知道吗？
想的忒功利了
是吧、
啊、那意思就过来降服你们的，把你们都当皮卡丘、
哦、那没有，我绝对没因为这个去撵人家去。
妙蛙种子决定是你，我觉得就是恰巧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
哦、
啊，只不过性别不一样而已、
嗯。
是因为我是双子座，所以没人懂我是吗？
不是，
我还
说我都不懂我自己。
你现在就是这个社交圈太窄，你知道吧？就您这样，
那我都活了那么多年了，到现在连一个都没有。
我估计都让你给杠跑了，你知道吗？可能在某一方面懂着懂着，
大师都想拿那种掐死我，
对对对对
给我算没了。
啊、李永成每次来都说，我能把焦姐先杀了吗？
是是是，你在那个哪？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他了。
给焦姐看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吧？大师要拿那个就那三升那啤酒瓶子，就喝那个三升那罐啤砸酒。
是为什么呀？焦姐心里住着两个自己，
升官太高，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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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太旺了
啊！
而我对。红颜理解是这样，就他也没必要全懂我，就可能在我最需要懂我的时候、
嗯、
你懂我一下就行了，就够了，你也不是天天懂我，
对，
他要天天懂可能俩人就不只是知己了吧，早滚床单了，
说白了就要的就是一份理解。
嗯，
你说那个天天懂才是真懂的，偶尔懂一回，
对对对，
人家那不愿意搭理你，你知道吧？就是不想跟你较劲，偶尔懂你一回、
嗯、
就完了啊。
那问题来了啊，那你们觉得范闲爱过司莉莉？
我觉着应该没爱过，
我也觉得
没爱过，
因为本身啊，他这属于就是多方面条件都不符合。首先啊，你说那我确实同意，就是另一个性别的自己，这没毛病。但是呢，本身立场不一样，
嗯，
层级不一样，是吧？
嗯，
没爱过是我觉得他觉得爱的成本太高，他是一个很会平衡成本的人，他觉得我爱他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啊，以及我要评的事儿太多了，太麻烦了，没必要。
或者说，在国家大义面前选择了大义。
哎，对，
啊、
所谓这大义就是成本嘛，
嗯，
就是成本太高，
嗯、
没必要。
嗯，反正这件事呢，就把北齐这边给蹬出来了嘛。
是。
然后路上又出了几个这个大哥，比如什么肖恩，
嗯
啊，然后严冰云这些。
肖恩
啊，
克莱斯勒。
反正总之就是做了一场交换啊，意思是用这边两个人质换那边一个人质，用严明云啊，然后换他们这个肖恩跟斯里里、
嗯、
我记得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下一位女性出现，海棠朵朵啊，当时反正打不过，结果范闲使了个阴招啊，给人下春药去了。那海棠朵朵算是说得了，今儿我饶你一命，结果俩人呢一来二去的也有那个就爱慕之情，
嗯，
对吧？然后我觉得海棠朵朵给我的感觉啊， 就首先他们选演员选挺好，辛芷蕾，我觉得他长得就挺有御姐那范儿的。
是、
嗯，
其实刚才在节目底下，他们仨人的讨论就说就喜欢谁，都说喜欢海洋朵朵。
对，
我没好意思说，其实我也是。
那完了，
是吧？
那完了，今天这节目是一期那什么的节目
了。
对对对对，
嗯，应该是。四方都有不一样的代表，
大家各执一词，观点碰撞、
嗯，
这才是一期好节目。
你那
一下
是，你都是别人家那种带台本的，咱这主打一真实嘛。
你主打一真实好，我们都喜欢他。再见。
不是喜欢没事儿啊，就是、
嗯、
你得说出来你为什么喜欢、
啊。对
啊，
这个可以。
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啊，虽然嗯，海棠朵朵是什么那个北齐圣女，
嗯，
然后师傅呢叫什么
苦竹
啊、
嗯，
也是四大宗师之一了。
嗯，
但他给我的感觉就特像我刚入职场。时候认识的那种御姐，就是可能是我高一级的领导，还不能高太多，然后他可能对我工作呀上就有帮助，然后我对他是有那种爱慕之情、
哦、
就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嗯、
玩师生恋是吧、
啊、是是是、
嗯、
有点那意思，
但是咱不能找小丽、
哦、我知道、
啊、
知道
那太狠了、
啊、
那个
就我觉得他俩才是那种知己呢，
哦、
嗯，就私里里其实不是，就只是单纯的利益关系啊，或者是就是情色方面的。
对、
嗯，
但是像海棠朵朵就觉得哇，侠义之士，就是而且，嗯，朵朵就是特别自由。然后你说怎么说呢？就是跟他在一起不累，
嗯，
而且就可以，你看随时啃一个大萝卜，然后开始炒菜，就是那种。
嗯，
就
跟一个村妇似的，在那个电影里的形象，你知道吧？
哦，
电勺的厨师，
快意人生呗。
对、
嗯、
对，
我当时看哪个镜头？这咱实话实说啊，确实看电视剧，然后喜欢上海棠朵朵在哪儿啊？北齐那边那太后正跟那儿讲话呢，海棠朵朵跟别人嗑瓜子儿，吃葡萄啊，吃葡萄不葡萄皮啊，你知道吧？
嗯，
嚼槟榔，呸！我当时一看，我说哇，这太地道了、
嗯。
首先啊，是他这身份，
嗯，
北齐圣女
也不圣女啊，看着
叫北齐圣女，证明这个职位，咱不说这个官从极品啊，
嗯，
起码他能在那儿站着、
嗯、
啊。
你好比说，就是您要真是一个五品官、七品官，皇上上金殿的时候，您真上不去，您恨不得您在那个天桥对面站着呢，知道吧？都不是说在故宫门口站着，是在天桥对面站着。
嗯，在龙须沟里呢
啊，对
啊，
龙须沟、
金鱼池，
臭沟开橘子来嘛。
嗯，
海棠朵朵他能站那边上，所以说这地位绝对次不了。
嗯，
但是你看他这个行事作风，
嗯，
真的一点儿不装。
嗯，
人家乐意干嘛干嘛，天天拎着个篮子，篮子里边要不大辣椒，要不大白萝卜，拿着就吃。
是啊，
我真是觉着就这是我啊，
嗯，
梦想中的伴侣。
我觉得也是，要我也想当他。
其实这个很多人会说跟他在一起就是相处起来不累，拿他当伴侣够呛，因为你肯定也希望你的伴侣就是那种上得厅堂、
嗯、
下得厨房、
嗯嗯、
但是海棠朵朵呢可能上厅堂够呛，上厅堂人嗑瓜子儿，就是比较没样，但是我就喜欢这样的你知道吧，因为我也没样。
我是觉得我很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那种自由，因为我本身是一射手座，我觉得他具有剩下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没有的一种特质和一种怎么说优势吧，就是自由。
嗯，
其他所有女性都不具备，尤其像什么林婉儿啊、李云瑞啊、司里里啊，他们全都不具备，他们想也做不到，都被什么东西束缚和牵绊着、
嗯、
不管是家庭也好呀或者命运也好呀，不具备拥有就是自由的这种能力。虽然就是说他可能有这个圣女的这个使命，他最后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也有这个使命牵绊，但他在生活里他还是一个自由的灵魂的。
对，
就是我觉得对我一射手座来说自由是最重要的。你让我过比如说像婉儿之前那种生活，或者像有司里里那种命运，我李云瑞那种，我基本上就是还是杀了我得了。而且我还是喜欢他这种会武功这种，因为你一个人自己有战力，我觉得他才
自强才强，
对，他才能有自我保护的那种能力，不然我觉得在那种一个时代里我是会感觉很无助的。
九品啊
啊，
九品
九种，
对，他还是九品上
啊、
嗯、你看他就是又会武功 自己又那么强，对吧？然后呢，他还有钱，
还有
官，但是对，然后他还有自由，就觉得我靠，所有的事情他全占了。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选他，是因为如果我是一男的，我根本不想跟你们这什么北齐南庆这帮人，你们斗来斗去的太累了，我直接找一地儿，我悄摸的就跟他过那种潜水滑雪的生活。对，所以我也不需要你能干嘛。
但是他们俩走不到一起嘛，
嗯，
对，
肯定是
这个范闲不可能放下南庆那边，
使命，
对吧？
都有使命。
然后海棠多多也不可能说不保护北齐，
嗯，
所以他，我觉得他只是小自由，
对，小自由，
但是没有大自由嘛。这个我觉得也像很多时候就是就现实中的我们吧，就是可能有一个人特别喜欢，这一切都满足你的幻想，
嗯，
但只不过你们俩走不到一块儿，
嗯，
肯定会有这样的人，
对。
然后你们刚才正好说到自由啊，其实这里最不自由，我觉得就是下一个要出场的，
豆儿，
就对，就战豆豆，
战豆豆，
对，
这名儿怎么起的？就战豆豆，
太糙了，可能本身要起战斗，因为他毕竟是个皇帝，后来但他又是个女的，
姓战，
战豆豆，
符合这个 A B B，
就是严肃中又不缺乏点俏，
大战猪。
但你说他，我就想起朵朵还要给他俩配一下那什么，
啊、对，
让我觉得很尴尬呀。那朵朵到底爱不爱范闲呀？要爱的话，为什么还要给他放春药，然后跟另一个女人睡？
那个就是为了配种，他肯定还是国家大义为重。
对，
因为那个战斗的他本身是女的嘛，
嗯，
对，
他是隐瞒了自己的性别才当上的皇帝。
嗯，
他得
给，那我肯定会说你找谁不行，非要找他？
因为他基因好啊，
是
那么多基因都不好吗？
没有他好啊，庆余年里他肯定是基因头沟啊。
有好的就是太老、
啊
哦，主要
是
你要不娶不着嘛。
你把程菊树那基因给他，你试试
找五竹行吗？
不是，他就跳脱出来，他此时不把战斗当成一个女性，他就认为他是一个生育工具之类的这种想法。
但是说范闲才是工具人嘛，对吧？
对，就是俩都是工具人。
你按理说基因这里最好的应该是庆帝嘛，他是隐藏的四大宗师的最后一个，他牛，因为范闲毕竟是穿越的人。
我这块剧情我忘了，他练什么的呀？他也站那儿乒乓揍这是吗？
你说庆帝是吧？
对，
他那个叫什么什么真气，
他也能跟霸道真气是他
呀？对对对对，
霸道真气，
对对对，
他能跟五竹练去是吗？
他是最牛的，
不行，
就是
不行，他害怕五竹不是？
他其实最后啊，他相当于跟五竹就算打个平手吧，就是我个人理解。但是他最后是被五竹打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呀，你把你眼上那黑布给我摘下来，我瞅瞅怎么回事
儿。
结果这一摘
是一对眼儿，
激光啪就直接。
那你跟我看的不一样啊！庆帝险胜，然后看了一眼五竹的眼睛，原来是这样，
原来
如此，
原来是比克是吧？会，
你想五竹相当于就是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时候，孙悟空一直没把鞋脱了嘛，
嗯，
他一直带着那黑布呢，他要从头就开始把黑布摘了，他们谁都甭活。
是
对吧？去查，
不是大哥，关键是你得照顾一下没看过原著的小伙伴，或者说没那个就是看过二的小伙伴。
这直接跳脱太狠了，
对，
就只不过是刚才说到，如果我们理解为最强基因肯定是谁嘛？
啊，
就是我个人认为肯定是庆帝嘛。
嗯，太老了。
对，因为一直传说江湖有四大宗师，但是带名的一直是仨嘛，
不是俩皇帝，然后
叶
生了孩子，
叶流云、卜竹，还有那个自孤剑。但是一直不知道第四个是谁，一直以为是那红太监，红什么养什么来的那个，
红四祥
啊，对对对，
红四祥，
对，
他宗师，他确实有宗师样，
对，
他像最像
他，反正乌根啊，
黑洞里边陈道明那杀手不就是他吗？
是
大陆啊，
但他乌根，
小宝不是吗？
小宝
啊，
小宝不傻子吗？
小宝，
小宝是
小宝，不是
神庙者，
大宝是啥
的使者，
是对神庙使者，
苦僧什么玩意儿吧？
我要从南走到北是吗？
是那批苦行僧，就是说当时那个就是他，其实第一部结束已经知道有一个神庙所在嘛，就是神庙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先进科技
啊。
叶青梅就是带着这些科技想传播给世人，然后还有一波人呢，就叫这苦行僧。那小宝就是这帮神庙使者的大哥，只不过说他一开始出来他不知道他们傻了，后来是给他治好了，一回去然后这个他一直装扮猪吃老虎，是有这么一段，这不知道二能不能演到
啊，
但我也差不多可能。
但是这块也要跟大家就是再往回找补一句，
嗯，
这个战斗斗在原著里的形象可不是电视剧里那样啊，长得真跟假小子似的，战斗斗在原著里的形象是倾国倾城的， 非常好看的，
书里怎么写都行
啊。对，然后范闲就基本上就瞅一眼就不行了那种。
哦，
比慈禧也还好看。
哦，
因为他在这个书里边怎么写呢，就是首先林婉儿顶多就是一个一般人的顶点，就是普通人的顶点。
林婉儿其实那么回事，
司礼里是沾点仙气儿的。
嗯，
战斗的只要是说他把那个男人装给换了，换成女孩的装扮，那太仙了，刘亦菲了，你知道吧？
嗯，
大概就那么个意思。这是原著里边的颜值排名。你像这个海棠朵朵，确实颜值在原著里排不上号，跟他们比，估计就得排六七名开外。
对，
是这样的。
小公主也好看，
她更多就是性格好嘛。
对，
每个人都想有一个放荡不羁、爱自由的灵魂。
那我跟你说，长什么样啊？基本上看两个月就看腻了，
就那么着了，对，
就还这还得是性格，知道吗？
点谁呢？又
什么意思？
没事。反正这基本上就是全剧啊，哪怕您没有看过这个剧或者看过原著，我觉得大家从今天内容中也可以去幻想一下，这个不分男孩女孩，我觉得谁都有自己的青梅竹马，谁都有自己的甜美初恋，也都有自己的红颜知己、灵魂伴侣，包括可能最后还有一个所谓的情人，
举案齐眉是吧？
对，其实战斗的就很像一个，就是用现在的话也说难听，对，其实就是炮友嘛，
床搭子。
对，这对对，床搭子，
床搭子，
对，大家互相看着不错，然后我借一下你的好基因，我也不会去就是打扰你的任何生活，
暴力锁一手呗，
对对对，
种马选手。
那所以说这五个类型吧，那还是那话，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到底是你们就是心里更爱哪一个？但是落回剧里，我个人还是认为，可能范闲。我自己的理解啊，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更爱海棠朵朵多一点吧。
啊，
就是至于我对所谓爱的这个理解，我觉得是这样。
那我觉着也是吧，因为可能范闲啊，他是属于那种就比较崇尚自由那种思想。
对，
最重要的什么呀，不是说我想干嘛我就能干嘛，
嗯，
是我不想干嘛我就可以
不
干嘛。
嗯，干，
这是他喜欢海棠朵朵的理由。
嗯，
我觉着。
嗯，
哦，我不一样。我觉得他更爱林婉儿，因为他在所有，就怎么说呢，林婉儿是他就算是第一个吧，第一个见过的女人，然后爱上的女人，然后后期又遇到了一些女人，他发现哦，原来我最爱的还是之前那个，就是因为他看过一些不同的女人之后回味一下，还是他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觉得范闲应该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就是林婉儿会听他所有，
嗯，
但是其他的女人并不会，他们都会特别有主见，但林婉儿没有。
哦，
他特别适合居家，就适合当老婆。
他那个写法就是描着林黛玉写的，什么毛病都没有，
嗯，
你知道吗？就啊啊，很好。
嗯，但是有肺痨
啊，这后来不是说治好了吗？
肺痨不是绝症啊。
对呀，
啊，
我都治好了吗？
那萧爷吗？萧爷我哥吗？
嗯，
七七呢？
最爱我觉得是朵朵。嗯，论过日子肯定是婉儿，但是我觉得我最爱的人，
嗯，
比如说我可能不是想最后跟他过日子的人。
哦，
嗯，就是可能这两个人是宅开的啊，但是现在比如可能是这两个、
哦，
这两种人可能是一体的，但也有可能是宅开的，
就是那个白月光呗，
厨子家保镖是吧？
对，就是你懂吗？我选如果我是范闲，我就选婉儿在家待着陪着我，然后
出去玩去，
出去玩去，
就
朵
朵
陪着我，
骑着大摩托带着你
走，
就
是天，
是吧？
就是天涯海角，朵朵陪，
他开房
车，家里总有一个婉儿，嗯，
摩托车也他开，
对，那婉儿费劳，你没法陪我滑雪，没劲，嗯，
瞧比冰号的。
行，那各位啊，心中是怎么想？你更爱哪一种？你觉得范闲更爱哪一位？啊，希望大家评论区咱们留言。
在喜马拉雅上还有《庆余年》完整版的无删减有声剧，收听的方式呢写在评论区里，大家可以查看置顶评论。
那最后也希望各位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春点，然后以及微博、 B 站、小红书都是同名的，都可以了解主播动态等等。那今天啊，关于《庆余年》这个给二的一个预热吧，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希望到时候大家看完了咱们再一起再聊一聊。
嗯，
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拜
拜
拜
拜。